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感谢主又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学习。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29课，亚波罗牧师要讲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许多果子，你是否问过自己缺少哪些？朋友，你可曾想过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来，我们来听今天的课。
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加拉太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加拉太书向我们一再强调了我们是因信得生，也是因信而顺服，因此而得成圣。愿本书中的道理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请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讲了加拉太书的前两章，包括引子和第一个主要部分，即保罗从个人经历论证因信得救并凭信心而活。下面我们看一下3到4章，先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加拉太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3章1节到4章31节，内容是从教义立场论证因信得救和因信成圣。在加拉太书这个极为重要的教义部分，保罗开篇即以一连串深刻的问题质疑加拉太人，要他们思想，既然相信自己已经因信得救，为何又认为必须靠律法而生活呢？这是何等无知甚至愚蠢呢？若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又何须受死呢？保罗在这部分阐述了7条重要的真道，他们应当成为每个信徒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仰根基。第一条真道是在3章1到5节，内容是既然得救是凭信心而不是凭行为，成圣也不能靠行为。第二条真道是在3章6节，内容是亚伯拉罕所有的真信徒之父是因信得救的。保罗在此引用创世纪15章6节，这是早在律法、割礼甚至犹太民族出现之前所发生的事。第三条真道是在3章7到9节，内容是得救是基于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中所应许的属灵祝福，而非基于律法。第四条真道是在3章10到18节，内容是那在亚伯拉罕之约400多年以后才立的律法，不是为着拯救而设，也没有废掉那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施行拯救的应许。保罗在此特别指出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第五条真道是在3章19到29节，内容是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人明白神的义和自己的罪，最终叫人明白一个真理，只有凭基督的信心才可得救，一切因信基督做神儿女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六条真道是在4章1到20节，内容是信基督的人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中得赎，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不再是律法、罪或宗教传统的奴仆。第七条真道是在4章21至31节，内容是信徒同以撒一样是应许的儿女，而不是像以实玛利那样 是为奴的儿女。保罗在此引用旧约的记载，即亚伯拉罕和萨拉先按着血气从使女夏甲有了以实玛利，然后按着圣灵凭着应许生了以撒。保罗接着转而指教加拉太人如何靠着在基督里从律法中得释放的自由，而在每日的生活实际上凭信心而活。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的一到五节传讲的是第一个真道，即因信称义也必因信成圣。他首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凡是真信徒都会回答说，我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我的行为。那么接下来保罗就问，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换句话说，救恩既然不是你自己挣来的，你自己能把救恩失去吗？既然明知是自己因着行为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一个罪人，所以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替死救赎，那么为什么还相信得救后还需要凭行为来维持自己的救恩，或者使自己的得救得完全呢？今天福音派教会，也就是接受一神论、三位一体和因信称义等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信徒当中，最大的分歧之一就是关于救恩的稳固性的问题。许多人相信是凭信心得救，凭行为成圣。保罗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救恩既不是凭行为得来，也不会凭行为丢失，更不能凭行为完全。得救与成圣都是凭着一样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段保罗的论证是根据经验的论证，其中第四节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那个受苦也可以被翻译作经历。保罗是让加拉太人回想他们的经历，既然他们得救是因着圣灵，那么下面只要靠圣灵而行，就是凭着信心在祷告中阅读、理解和遵行神的话，就会在主内成长，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三章六节讲到第二条真道，即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信并不是一个挣来义的行为，也不是一个把人立即变为义的魔咒，而是神把信的人算为义，也就是说赦免和不再纪念他一切的罪，并把他放在一个在信心中通过经历神而不断成长的道路上。七到九节讲的是第三条真道，即所有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有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的子孙，他们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样，一同得到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应许的福气，就是借着那位应许的救主使人因信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十到十八节讲的是第四条真道，就是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律法本来就不是为了拯救而设的。十到十四节讲人不可能靠律法得救，因为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律法所要求的是顺服，而且不是有选择的顺服，而是完全遵守律法上的一切要求。保罗引用的经文是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而保罗是按照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引用，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里强调的常照和一切是他所理解的经文的本意，同样的理解也在与加拉太书同时写的雅各书里面有表达。若你打开雅各书二章十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雅各借此鼓励人努力遵守全部的律法，以证明自己已经得救。而保罗在这里借此警告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律法的全部规条，因此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保罗又引用哈该书二章四节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因此永生是被神赐给因信称义的人。但律法原不是本乎信的。保罗又引用利未记18:5，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但是律法不是本乎信使人可以因信得生的，反而是使人致死的，因他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但因无人可以行这上面所写的一切事，因此一切以律法为本的人都是活在死亡的咒诅下面。这就是罗马书里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基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死亡的咒诅。保罗又引用申命记22:23，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新约引用的是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犹太人处人死刑一般不会挂起来，只有罪大恶极的才会被挂起来，显示他是受神咒诅被神厌弃的。而无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经受了所有这些的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了这个咒诅，使得信他的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这便是亚伯拉罕的福。借着耶稣基督不光临到犹太人，也可以临到外邦人，并且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10-14讲的是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律法也不能使人得到圣灵。而接下来的15-18则是讲律法不能废去应许，律法也不能使人得到产业。这一段里保罗又引用了创世纪22:18，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用的是单数，在希伯来文里可以意味着整体的集合，那就是指以色列人，也可以指个体的一个人，那就是指耶稣基督。以色列人本有神借着可以使万国得福的可能，但是因他们的不顺服，使他们失去了做神向万国传递福气的渠道的权柄。而保罗在这里指出，这个单数的后裔，神的本意就是指的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耶稣基督。既然这是神所做的应许，以后就绝不会被废掉，直到这应许的被成全。律法是在应许之后给的，这里说的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约的以后430年，指的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时间，是从族长时代到律法时代之间的间隔，而不是严格的指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到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之间的时间。那个时间可以被算出来是647年。保罗明显是把整个的族长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是从神在雅各下埃及之前最后一次与他坚立圣约开始算的。重要的是律法是在应许之后赐下的，所以律法绝不可能把那应许废掉。神是借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产业包括地、国、福三个部分。地就是那块应许之地，以前叫迦南地，后来叫以色列，以后又叫巴勒斯坦，如今又叫以色列。国就是他的子孙必人数众多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大卫的子孙里必有一个永远坐在王位上。而福就是借着一位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的耶稣基督，使得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既然永生之福是神借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的一部分，就不会被后立的律法废弃或加增。如果说3:1-5是保罗根据经验来论证，那么6-18就是根据经文来论证，因为在这段里面保罗引用了7段旧约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下面在19-29里，保罗改用逻辑的方法来论证，也讲了第5条真道，就是律法的目的是把人引向基督。既然保罗在前面讲了律法不能让人称义，不能让人得圣灵，不能废去应许，也不能让人得产业，那么自然就有人问，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保罗又指出了律法的2个缺陷。 首先，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也就是说，律法是后来被添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的罪。因此，律法是有时间的局限的，从他被赐下到那位被应许的子孙的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说，我来不是为废弃律法，乃是为成全律法。按照保罗的理解，基督的降临就意味着律法的终结，也就是律法的主要目的的完成。律法的暂时性与应许的永久性相比，更显出律法是次于应许。另外，律法是神借着天使通过中保即摩西之手与以色列设立的，所以以色列所得到的律法不是第二手，而是第三手的材料。然而亚伯拉罕之约却是神不经中保直接与亚伯拉罕所立。中保的目的是为了使立约的双方能够互相同意，但是单向的约则不需要中保。西乃之约需要摩西做中保，乃是因着他是神与以色列双方所立的约，以色列同意立约和实际守约与这个约的成立与否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亚伯拉罕之约却是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单向的约，因此没有中保，神也没有向亚伯拉罕提任何遵行的条件，而是神的主权的旨意要如此成就。相比之下，神向亚伯拉罕的单向的应许比神与以色列之间双向的契约要更为优越。讲到这里，保罗预料他的听众会有一些提出问题来说，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的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律法并不与应许对抗，律法是与应许合作。律法并不是使人能得生的，但律法使得众人都意识到自己有罪，因而有可能接受耶稣的替死赎罪，从而能因信得生。律法的目的是为了预备人心，让人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到来。保罗把律法比作训蒙的师傅，这个词在那个时代的意思是家奴当中的一个时时陪伴小主人的，更像保姆而不像教师的人。当孩子还年幼时，是处在这训蒙的师傅的权柄之下，但是当孩子一成年，就不再处在那权柄之下了。保罗说，在这信还未来以先，这里的信是指信的对象耶稣基督。在基督未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作为训蒙师傅，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基督既已到来，而我们又因信称义之后，律法的目的对我们而言就已经完成了。请注意，这可以被理解作律法的终结，却不能推出律法被废除或律法对新约圣徒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来不是为废除律法，乃是成全律法。而且律法的精神永恒地彰显着神的道德属性，因而是一个基督教占主导的社会所应建立的道德标准的根基。他对于基督徒得救恩和保持救恩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真正的新约圣徒因着有了神的灵在里面，有神的律法写在心里面，会有一个自愿的去顺服神的律法的精神的动机。好行为不能使人得救，但好行为是证明人已经得救的一种重要方式。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个方面的真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另一方面的真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因信称义的教导，反对任何试图把律法或行为带入得救的方式或路径的教训，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廉价救恩论或不法主义。保罗在三章的26到29节总结说，因着以上的论证，律法除了使人知罪之外，与人的得救毫无关系。得救是单单本乎信，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神的儿子，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产业是指的亚伯拉罕应许的第三个部分，那个福，就是罪得赦免并被赐给永生。凡信基督的人都受洗归入基督， 当我们有了对耶稣基督的得救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把我们接纳入普世的教会。而随后的水洗是以上内在灵洗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被接纳进入一个地方教会的标志。从水里受浸又上来的人将会脱掉旧衣服换新衣服，这就是保罗说的，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原来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都像一块破布，如今我们得了耶稣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神就看我们如同看基督。披戴基督也意味着我们从穿儿童的服装变成了穿成人的服装，因我们的身份已经从神的儿女即孩子变成了神的儿子。无论人原来在地上的身份是男是女，是主是奴，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都是一同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的人。至此我们进入第四章一到二十节，讲了第六个真道，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已经从孩童变为儿子，从与奴仆相同变为享受主人的身份，所以不应再回到被世俗的小学即律法束缚的旧有状态上去。在罗马时代，孩子在成年之前是与家奴同等地位的，并且受师父管家的管教，但在成年礼之后就得到儿子的名分，被父亲当作一个平等的成年人对待，而且不再受家奴的管辖。保罗把律法或旧约比作一个大人对孩子之间的约定，说你若做得好我就奖赏你，你若做得不好我就惩罚你，而把新约比作成人与成人之间的约定，我会信任你并且永远对你好，希望你也会因此而永远对我好。保罗在四章四至五节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最后一句话也可翻译作叫我们被收养成为儿子。其实从一个角度讲，基督徒是被圣灵重生或从上而生，因此是神所亲生，但这种亲生是相当于一种创造，所以不能与基督是神的亲生儿子本质相同永远同在相比。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是被神收养，得以与亲生的有同样的地位，这都是语言上的形象或比喻。重要的是我们既然从神所生并且得了儿子的名分，就应当在与天父的既有向上敬畏又有平等交通的自由的爱的关系中逐步的渐长成熟，而不是再回到儿童的地位上去。律法主义的危险是它看起来让人进入属灵的成熟，实际上却是带人走入第二童年，看起来是让人当家做主，实际上是让人再做奴仆。儿子是出于爱顺服自己的父亲，而奴仆是出于怕顺服自己的主人。儿子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将是父的后嗣，即从父承受产业，奴仆却永没有主人的身份和承受的产业。以前的以色列在律法之下乃是与奴仆同身份的儿童，如今的基督徒是得以享受家庭的爱和自由的成年人。既有这样大的区别，为何从这样好的儿子的身份还要回到那样不好的奴仆的身份去呢？如果说这一段四章的一到十一节是保罗的一个历史性论证，讲论律法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那么从十二到二十节则是保罗的一个情感的论证，他怀念当初加拉太人对他的那种掏心的爱。保罗当初第一次去加拉太传福音时是带着病去的，对那里的人来说他却像是一位天使，没有因保罗当时某种可能的相貌上的难看而厌弃他，热情地接待了他，如同接待主耶稣一样。如今这些感情都被假弟兄偷走了，保罗警告说这些热心待他们的人却是不怀好意要离间他们，保罗又表达自己巴不得赶快能去他们那里， 这支持本书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之前于安提阿写的。接下来的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保罗做了一个比方的或者是寓意的论证。保罗把在律法之下的人比作亚伯拉罕借着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是凭着血气生的，是为奴的；而把基督徒比作亚伯拉罕借着妻子萨拉所生的儿子，是借着应许生的，是自主的。至此，保罗通过经验的论证、经文的论证、逻辑的论证、历史的论证、感情的论证和比喻的论证，除去了加拉太人回到律法中去的一切的理由。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对于加拉太书余下部分的总结。加拉太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主题是从实际应用论证以在基督里的自由去服侍人、去爱人。在这部分，保罗就如何运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提出了七条劝诫。第一条劝诫是在五章的一到十二节，要凭信心站稳你们的立场，就是在基督里得自由，不要再跌回律法中为奴。信徒的基本原则就是信心是凭爱心行出，不是靠墨守律法主义的规条。第二条劝诫是在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不可将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作犯罪的许可证，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保罗在此将律法的精义总结为爱人如己。律法背后的精义和原理是好的、良善的，不好的只是死的字句，就是设法满足律法字句而非精神的努力和律法主义的规条。第三条劝诫是在五章的十六到二十六节，要用你的自由顺着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顺从自己的罪性。信徒要受圣灵的引导，不要被律法辖制，他们应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不应做出属肉体的行为。请注意，保罗在此对圣灵所结的果子和情欲所产生的行为描画出强烈的对比。第四条劝诫是在六章的一到六节，要用你在基督里的自由挽回犯罪的弟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就是正当的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第五条劝诫是在六章的七到八节，要用你在基督里的自由撒播属灵的种子，取得属灵的收成。保罗在此严厉地告诫信徒，不要以为犯罪不会结出恶果。第六条劝诫是在六章九节，行善不可灰心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第七条劝诫是在六章十节，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更当如此。自由的凭信心行在基督里，就是自由的靠着圣灵的大能，按照神的话语的教训而生活。最后的结语是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主题是只夸十字架，只夸自己是新造的人。在这篇充满指导的书信的结尾，保罗提醒加拉太人不要夸肉体或自己的成就，而要夸基督的十字架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唯一要紧的是他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好，这一部分的教导都相当明确，就不再仔细分解，只提到几点。五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是指原来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如今听了那些犹太派的话，为了保证自己的救恩而去行了割礼。保罗指出，这是试图通过有选择的遵行律法来认为自己配得神赐的福气，其本质就是拒绝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功效。保罗在五章四节讲，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使人得救的信心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使人产生生命改变的仁爱之心。若能爱人如己，就是遵守了全律法的精神。保罗绝不是一个宣传廉价救恩论的信心的人，而是要求使人得救的真信心的人。保罗也不是一个宣讲废弃律法的人，而是讲真信徒不再受律法的字句的束缚，而是有内在的动机遵从律法的精神，不是在精神上顺服律法，而是在行动上顺服律法的精神。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行善不可丧志，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的一家更当这样。这些话都具有与加拉太书同时期写的雅各书的影子。这两本常被人说是互相矛盾的书卷，其实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只是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而已。保罗在五章十三节讲到了真正的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信徒蒙召是在基督里得自由，就是个人不再被死的外在的标准去判断，而是各自按自己的属灵的活力和爱心去生活。真基督徒的自由不会导致他去放纵情欲，保罗指出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若用雅各书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基督徒的自由是让个人顺着圣灵行事，从而结出在个人道德品格上的圣灵的果子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将不以任何事夸口，如果要夸口，就单夸主耶稣的十字架。虽然十字架让世人讨厌，却仍然是基督徒新生命的起源。我们对加拉太书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加拉太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加拉太书是为要劝服教会，叫信徒不单知道得救是因信不因行律法，也叫他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要凭信心，通过把在基督里的自由行出来而过好。加拉太书的实用信息是，因信得救的人若还靠律法主义的规条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废掉了十架的功效，错失了因信而行的自由。加拉太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纯正的福音是在基督的教训和新约里表明，任何假福音都必须被斥绝，唯有神的启示才能叫人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保罗归主后过了14年才开始专门侍奉，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是，保罗在此之前已经在侍奉神了，但是是在此以后才被现存的教会机构组织接纳或者是案例。要基督徒被律法束缚是假教训，即使是有名的师傅或显要的教会领袖，若他们所教所行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也应受到督责纠正。得救是因信心，不是因行律法。基督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像律法死了。信徒现在靠信心活在基督里面，是通过让基督透过自己活出他的生命。信徒若是不凭信心而活，就是否认十字架的功效，就是说基督之死没有必要。因信得救，也因信成圣。拯救的福音信息是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一个部分。律法不是为了拯救而设，乃是为了叫人知罪，并要引导他们看到自己需要神的义。律法是在亚伯拉罕得应许之后430年才有的，他既没有废除，也没有改变那应许。凡真正信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之约中所说的后裔。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来临，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凡真信的，就得着神的收养，做他的儿女。以实玛利是为奴之子，而以撒是应许之子。信徒要站稳立场，坚持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可再为律法主义所束缚。信徒可以自由地凭着信心而活，通过爱心行事。爱是律法的完全，借着肉体而行必结出罪的果子。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罪性，又以为情欲。罪性即情欲所导出的行为是邪恶的。圣灵在信徒生命里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徒应靠着圣灵的大能而活。信徒要督责犯罪的弟兄，为的是要做属灵的挽回。信徒要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在圣经真道上施教的人，应当由受教的人 合宜的供给，种收率是放诸四海而皆准，顺从罪性撒种的必收获邪恶的有罪之果，顺从圣灵撒种的必有美善的属灵收成。净土向人行善，不可丧志灰心，向众人如是，向基督徒更当如此。信徒只可夸基督的十字架，信徒应当因着自己是基督里新造的人而欢喜快乐。加拉太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在那里神第一次向亚伯兰提出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要给他一块地，让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并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创世纪十五章六节，那里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因信称义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至二十九节讲了在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耶路撒冷会议上决定了外邦人的基督徒不必成为犹太人才能够享受神的救恩。罗马书六章三至七节讲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七章七到十二节讲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只是人越知道律法越要违背律法，因此律法并不除去罪，反而激活了罪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与信都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为是叫我们行善。希伯来书九章八到十四节讲耶稣一次献祭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的事，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最后加拉太书的特色包括加拉太人很快离开了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救恩是由神的启示而来，保罗责备了彼得，信徒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信得救也因信成圣，救恩是从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而来，福音就包含在这约当中。基督把人从律法的咒诅下赎出来，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是凭信而活。律法是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四百三十年才立的，耶稣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使万国得福的后裔。律法不是为了拯救而设，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告诫勿在因信得救之后又重新落入律法主义。基督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来的，或是做自主的妇人的儿女，或是使女的儿女，在基督里得自由。爱使律法完全，或者说爱成全了律法。圣灵的果子对比情欲的行为，挽回犯罪的弟兄，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重收率或称重与收的法则的普世性，行善不可灰心丧志，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尤应如此。和最后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对加拉太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圣灵生了我们，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又收养我们做你的儿子，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求你帮助我们不去滥用我们的自由，而是靠着圣灵行事，结出圣灵的果子，做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天天渐长成熟，用我们生命的行为证明你的恩典是真恩。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有人说，自由是恩典，滥用自由是滥用恩典，放纵自由便是枉费恩典。世人追求的只是去做，我要做这方面的自由，然而基督赐给我们的是去做的真理和不去做，也就是不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那些做了主基督的仆人，把自己献给了主的人才能够有。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自己完完全全地让主掌管了呢？听了这一课，我们不妨好好的省思，彼此的鼓励。别忘了按时收听下一课新约导论第30课。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